道自见，释经灵修。
剩下的重要吗？
路加福音十四章28至35节，你们哪一个要过一座楼，不先坐下来计算费用，看能不能盖成，免得安了地基不能盖成，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来着粮，他能不能用10,000兵去抵抗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他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谈和平的条件。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耶稣在谈论付上代价的时候呢，他是用了修辞的技巧去表达犹太人怎样要求外邦人去归向自己的宗教，咁亦都要同样嘅要求自己去追求真正嘅尼赛亚。唔好淨係一味期望人哋点样点样，但係呢自己嘅生命呢就少少嘅代价都冇摆上。冇付代价嘅信徒呢係唔配称为主嘅门徒嘅。今日嘅经文耶稣继续讲付上代价嘅主题，讲咗两个比喻，就係盖房子和打仗求和的论述。这两个比喻骤眼看上来就是叫人计算好自己的胜算在哪。如果没有仔细计划好的话呢，那就只会惹人嘲笑的，并且会一尝打败仗的滋味，后果是不堪的。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耶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为了要敦促那些没有认清楚代价的信徒，要他们回头，并且向自己所要迈向的目标宣告放弃，是不是这样呢？这个讲法好像和耶稣要求门徒背上十字架跟随他这个要求是互相矛盾，是不是呢？其实耶稣所讲的这两个比喻都是运用了反讽的修辞技巧，就好像大筵席的比喻那样，那些被邀请去赴会的人就是那些骨子里面没有想过可以进入神国筵席那班人。换句话说，靠着这班人去起屋是没有可能起得成的，他们如果起到那个地基已经是一个神迹来的。所以呢，他们身边的人只会嘲笑戏弄他们，说他们没有可能做到什么事情出来的，更何况叫他们起一座楼。其实在大筵席的比喻里面，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盲眼的，岂不是没有盼望自己都可以入席的吗？最终呢，不是因为其他原因，只是家主的恩典、怜悯，他们就进入了这个丰盛的筵席里面。可见在上主的救恩历史里面，人的没有把握才是救恩展开的起始点，亦都是上主工作的彰显。挪亚兴建方舟，岂不是被人冷嘲热讽了很多年吗？结果却是神的救恩的彰显。同一道理，在打仗的比喻里面，我们很容易会放弃和敌人对垒，明明只有10,000人，怎可能打赢20,000人的军队呢？但是根据旧约圣经所记载的战争，一场仗的得胜从来都不是因为兵多或者装备多，而是在乎耶和华的介入和保守。进入迦南地的各个战争，士师记里面所录得的每一场胜仗都是以少胜多的，那就证明了 原来跟随主背十字架就是这种的经历和体会了。明知是没有出路的，明知是没有可能的，我们这位得胜的主却要是在沙漠里面开江河，在旷野里面辟道路。我们的主耶稣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众门徒岂不是以为打输了，投资失误吗？思想盐失去了味，就是指到那些没有坚持召命的生命，明明只需要单纯地求主的恩典就可以为主做应该做的事，但是如果遇到什么难处就立即放低你的召命，忘却自己的身份，以为输了起不到了，急急忙忙就乞求其他的王的议和，包括撒旦。这种盐或者是用在田里面，或者是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我们期望可以保存剩低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重要的呢？
以道致见释经灵修是由见道神学院推出，远东广播公司录音制作，作者陈伟嘉，播音罗文辉。